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下个礼拜六日我们有培灵跟布道会，布道培灵会程序单有夹页都有。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礼拜六早点到，礼拜天更要早点到哦。我们讲是九点半就开始了，可是希望不要九点半才陆陆续续来，因为有些人可能要负责指挥交通，比如说小孩子要去哪里，所以请你们务必九点以前要到教会，然后车子能够停远一点就停远一点，有点近的位置给一些新的朋友。还有就是没有 Zoom 啊，我们在现在 Zoom 的下礼拜天没有 Zoom， 都没有 Zoom， 所以说如果不能来的话就很遗憾哦，我们也没有录音，因为讲员的要求没有录音，我们也没有 Zoom， 这还是下礼拜啊。我们好多年没有办培灵布道会，请大家珍惜这个时间。那礼拜六如果有要的话，请大家主动跟孙云弟兄讲，因为我们要给他人数，他准备晚餐。那礼拜天呢，我们原本是教会要在我们教会吃，可是不太方便，所以我们是聚会完的时候就赶紧去 Golden Korea， 我们会请一些人早点去把他的一个 party room 占下来，因为他不能 reserve， 所以我们谁先到就谁先去。那大概就是下礼拜因为时间的紧凑，所以赶紧大家有所准备。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来到了马太福音的22章，这个是马太福音22章，就是这一群人呢跟耶稣在那边辩论，问了耶稣3个问题，然后耶稣最后回问了他们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些问题都非常的重要。我们读圣经不是读2000年的事情，我们读圣经呢必须要应用在我们今年2024年。那这4个问题中我们要好好的想想，因为我们前次都已经讲了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纳税的问题，那这个纳税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我们今生要处理的，因为税跟死亡是你我不可避免的。我们昨天呢还下午还去参加一个人的追思礼拜，是一个美国人的，那他对中国人也有负担啊。那我们在沙尔认识了很多年，80几岁就被主接去了，所以说税跟死亡是我们无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呢这是我们今生要面对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上个主日提到一个复活的问题，就死人会复活，这个是个永生的问题。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相信死人有一天会复活，所以呢在昨天的追思礼拜呢念了很多的经文，就是鼓励我们那些到场的那些基督徒说，我们这位弟兄死了，可是有一天呢神会使他再复活，我们就相信这点，这是个永生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今天会谈到一个关于律法的道德的问题，这个一个文士或者是律法师来问耶稣这个诫命，这个呢又回到是今生的问题，因为律法根据律法的道德是我们今生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遵守的。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段的故事。那马太呢跟路加呢称这个人是叫律法师，不是律师哦，就律法师。那马可呢称这个人是文士，文士。所以这个人又是律法师又是文士，所以我们必须要真正的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背景，什么是文士，什么是律法师。那当时的呢 律法师是他们律法的专家，就是摩西律法的专家。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圣经的权威，那他们又是文士，就是说他们原本的工作呢就是抄圣经的，因为以前的圣经没有印刷厂可以印刷，或者是电子版都没有，以前就是羊皮卷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下来。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尤其读到旧约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生什么人，我们都会跳过去，很麻烦。可你想象我们都懒得读了，可是律法师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多了不起。所以他们常年累月的没有我们的电灯，没有，都是在很暗的环境中在那边抄抄抄，也不能有橡皮擦把它涂掉，抄错了很麻烦的。所以他们抄写的过程是非常的精密的，这个是神给犹太人很了不起的一个品格。我们今天多少人可以做得到？我们读个圣经都觉得麻烦了，他们还要抄圣经，你看多么了不起。所以呢，他们因为抄了多少年，他们对圣经的经文就非常的熟悉，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专家，成为一个老师。那这一些人呢，就被人家就把他们跟耶稣做个比较，所以在马太福音的7:28-29，耶稣讲完了这个登山宝训之后呢，那些人就说稀奇，哇，耶稣的教训啊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人就把耶稣跟那些文士律法师做个比较，没有比较还要好，一比较呢就有高低，被比较的人就心里就不舒服。那这些律法师他们的信仰中心就是他们完全相信旧约圣经的权威，他们完全的相信，所以他们愿意去抄写，不断的抄写，所以他们的贡献是非常的大。可是在我们今天的马太福音呢，说是怎么样说呢，说是在法利赛人，可是中间有一个律法师，所以呢律法师是他是律法的专家，法利赛人是非常近前的一群人，所以律法师或者是文士是他的职业，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抄圣经的，解释圣经的。可是法利赛人是反映出他的生活是近前的，用今天2024年的比喻的话，法利赛人就是类比一些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愿意追求近前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基督徒。律法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中有一些可能是圣经的学者，圣经的学者，那这一群人就是律法师。所以呢，律法师是他的工作，法利赛人是他的生活，所以他的生活工作是配称的，他配称的。他的工作反映出他的生活，可是他的因为他的生活呢，他热衷于他的工作。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要好好思想的。今天呢，借着这段的问题呢，我们同样的跟前面的两次一样，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他的动机是不纯正，他这问这个问题的动机不纯正，因为在前面呢，一群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问耶稣说应不应该纳税，我们以前讲过，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是抓耶稣的把柄呢，要把耶稣除掉，就抓把柄不是为了问问题而来，是找麻烦而来。那上个礼拜呢，我们看到了撒都该人这一群人呢，不相信死人复活的，可他偏偏要问死人复活的事情，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来问耶稣死人复活的问题呢，是要跟耶稣进入一场的无止境的辩论。 东扯西扯，就是无止境的辩论。现在的人很喜欢辩论，刚刚提到台湾的选举刚结束，然后呢，因为我从台湾来的时候也蛮注意的，这个是全世界首开的第一个民主的选举，是1月。那今天我才知道美国是最后一场选举，就全世界一年的选举，台湾开第一炮，美国大概最后一炮。然后呢，你如果有机会看看那个辩论的话，有些辩论就是无止境的胡扯，你讲这个我就讲那个，那这些就是撒都该人无止境的胡扯，的辩论中都是胡扯，你扯东我就扯西，你也没办法拿我怎么样，我就随便讲一些的数字，你也没有办法给我叫 fact check， 也太晚了，我假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听的人就已经听到了，就是无止境的胡扯，就是撒都该人。那现在这个律法师呢，看到这两群人在那边闹，他也来了，他也来问了一个，是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是要试探耶稣，所以问了这个问题。他要试探耶稣，就代表他的动机不纯正，因为他不是抱着追求真理来问这个问题。那我们不确定怎么说他是试探耶稣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以文士律法师来讲是最最简单的问题，因为犹太人的小孩子啊，从小啊都要背这个问题，都要背这个答案，所以他的试探就等于是说他是圣经权威律法师，整天抄圣经的，圣经熟的比我们都还要熟，从前到后都知道，可是他可以说是圣经的权威，以我们今天来讲，如果以数学领域的话，他可能是数学的博士，今天有一个数学的博士什么微积分啊，哇，都会了，他忽然跑来问你一句话，一加一等于几？那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一加一等于几是他数学的最基本的问题，小学生都会的问题。可他今天居然来到耶稣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说，请你告诉我，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小孩子都知道，小孩子都知道，他还问这个小孩子都要知道的问题，也是胡扯。可是呢，他的动机不纯正，不影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也就是什么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诫命？就是因为这个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耶稣也没有刺穿他，打他脸，给他泄气，也没有，耶稣也没有说你这个家伙，你小孩子都不懂，你还问我这个问题，耶稣也没有，因为这个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2000年前如此，2000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所以圣经从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告诉我们圣经有一个真理，耶稣永远是用我们熟悉的答案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圣经很少用我们不懂得的答案来回答你我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寻找问题的时候，事实上答案已经在我们的旁边了，可是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就要寻找那些深奥的遥不可及的东西，有一句话说，熟悉会产生藐视，太熟悉的东西呢，我们就藐视了它，我们要寻找那些深奥的东西，以为深奥的东西会给我们新的亮光，事实上很多的答案都在我们旁边，所以耶稣就针对他们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今生你我今生活着的时候有两样关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人是活在的关系的当中，人不是单独的生存的， 人一定要跟环境跟人产生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向上的关系，就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纵向的关系，是纵向的关系。这个关系呢，事实上摩西十诫中有前四诫就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呢，耶稣就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的四到五节就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是犹太人小孩子从小每天都要背的，每一天起床都要背的。说什么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最大的诫命，他们难道不知道吗？从小背到老都在背，还在问这个问题，可见呢，他们对神的诫命还搞不太清楚。这是他们从小都要背的，叫 Shema， 这个叫 Shema， 以色列人从小到老都要背的，从一生背，反复不知道背了多少多少次。那这一节经文呢，告诉我们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就是要爱你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这个马太福音中只讲了三个，叫尽心尽性尽意，马可路加又加了另外一个叫尽力，力量的力。尽心是心，英文叫 heart。 心在犹太人认为心当然是心脏哦，心是代表你思想的来源，你的心怎么样，你的生命就怎么样，心影响你的思想。性呢，性情的性 soul 就是你的感情，你的 emotion， 你的感情的生活。那意呢，就是 mind， 就是你的 intelligence， 你的才智。一个是你的思想，一个是你转变成你的才智。力呢，就 strength， 就力量，就是你的毅力。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才智上，在毅力上，要爱我们的神，等于是全人都要爱我们的神。那这个是向上的关系，是最大的诫命。圣经提到一个叫以斯拉，在旧约中，以斯拉可以说是以色列第一个文士，他们是被掳之后产生的一个文士。那以斯拉是敏捷的文士，他就是定制要研究耶和华的律法，要将律例典章要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以斯拉文士是他的工作，可是他的敬虔教导是他的生活。所以以斯拉这个人向上的关系要建立好。可是神不只是说你要有纵向的关系，叫 vertical 的关系，还要有横向的关系。横向的，横向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十字架啊？那有些人说古时候的十字架是这样子型的哈，叉型的哈。为什么十字架？十字架结束了纵向的关系，也结束了横向的关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和好，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好。这个就是最大的诫命。耶稣来不是要废去律法，要来成全，就只有借着他的死复活才能够成全。十诫中的前四条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这里呢，他就用了利未记的十九章的十八节，耶稣就接着说， 诫命的第一条是这样子，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叫什么？爱人如己。首先引用了《申命记》，后来他又引用了《利未记》。在《利未记》中十九章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中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在一连串很长的吩咐的最高潮的时候，在十九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讲了一大堆之后，他讲了最高峰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呢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什么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神说他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心里不能恨弟兄。可是我们的邻舍如果有犯罪的事情，要把他指出来，免得他继续犯罪下去。我们不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可常常埋怨，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耶稣把爱定为人一生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也就是保罗所说的爱就完全的律法。罗马书十三章的八到十节是这么的说，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呢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个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这边讲的就是十诫中包括的后面的六诫，都什么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内。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呢，讲了老半天，十诫中有四诫，有六诫，可是呢，六诫中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要孝敬父母等等的，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做假见证。事实上呢，有爱的话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你有爱的话就会孝敬父母，你有爱的话就不会贪念别人的东西，你就不会杀人，你不会偷盗等等的，就是因为没有爱。这个世界上最缺乏的就是爱。我们爱整天都挂在嘴巴，很罗曼蒂克的，可是爱呢是要放在你的脚上的，爱是要行动的，爱不是做英文叫 lip service， 说说就是说的很动听，唱的多好听的歌，结果呢脚还是站在那里动都不动。爱是有行动的，爱在哪里呢？哪里就会服侍人，哪里就会顺服人。所以呢，我们常常夫妻之间的关系，下个礼拜那个科目是专门讲那个家庭夫妻的关系，爱就是一个关键性。我们常常在彼此挑剔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都爱妻子，把女人都看低了，要顺服。事实上呢，有爱就有顺服，爱是顺服服侍的先决条件，否则的话你是抱着埋怨在那边服侍。如果我们能够爱神的话语，就会经历到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会把这种爱传染到我们周围的人身上。一个不爱人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不爱神的人，没有模糊空间。我们不要整天说我爱神可是我不爱人，没有这模糊空间。诫命叫爱神，其次也相反，一定要爱人，缺一不可，缺一不可。爱神的人一定爱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 一定。我们这个世界刚刚报告事项，战争不断，国家与国家冲突，人民之间冲突，就是因为我们把爱都放在嘴巴上，没有放在行为上。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的十诫呢，事实上他不只是要以色列人生活在那个规条的当中，而是要以色列人生活在一个关系的当中，一个真正能够爱神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爱人的关系，这个是不可分的。那这一个呢，不只是他们的动机不纯正，可是耶稣认为这个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可是到我们今天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要再了解当时的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的那些拉比呢，他们把律法当作一个技巧，所以他们分析的太厉害了，把摩西五经呢就归了很多条，他可以列出了600多条的命令，哇，好厉害啊！反正闲着没有事，抄久了就抄出一些心得来。然后呢，他们列得非常详细，比如说衣服发霉了怎么办呢？献祭的次序要怎么样呢？那细节非常的详细，所以他们就试图区分说什么是大的重要的，什么是小的不重要的。他们就不断的吩咐学习这样子，所以他就自然而然来到耶稣面前问什么是最大的诫命第一条。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当时神在律法上的吩咐跟人在道德上的行为呢，应该是没有冲突，可是他们却认为有冲突。那这一个律法师呢，问这个问题，耶稣给了他两个答案，就是要爱神，要爱邻舍，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一个无私的，为了他人来寻求他人的利益，寻求他最高的利益。这个是多么伟大的精神！我相信这个呢，也是一个为什么美国可以成为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国家。我相信是当时的那些清教徒来到美国所深深的影响，就是无私的为别人的缘故，寻求那个人最高的利益。你想想看，美国那些建国之父，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在跟就是在这种文化、这种道德的底下呢，多少人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后代谋求利益的，少之又少。今天林肯的后代在哪里？有没有林肯的官二代、官三代、官四代？ Franklin 的在哪里？你找不到的，因为他是无私的，他是为别人的益处寻找最高的效果，不是为了我的儿子、我的孙子。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无法想象的，这已经超出我们中国人这种就是帝国，就是说皇朝主义的思维，完全无法想象的。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叫做爱人如己，不是爱自己的儿子如己，是爱你的邻舍如己。神给我们两条命令，一个是大的诫命，爱神爱人，还有个大的使命。大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使人都能够有信耶稣的这个机会。大的使命呢，是我们福音要扩展。大的诫命呢，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有见证的支持才能够使福音稍微能够扩展。 因为现在的人都是看你的行为，不是看你嘴巴说什么。爱神是我们内在的境界，爱人是我们外在的表现，爱人是人家看得到的，两者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所以呢，约翰呢被称为耶稣基督所爱的那个使徒呢，就称为爱的使徒。他在约翰一书这么说：人如果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位没有看得见的神。就我刚刚所说的，你不要嘴巴说我爱神，可是我就恨那个人，这个是说谎的。神不吃这套的，没有这个道理。你看得见的人你不爱，你不要跟我说你爱那个你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最接近的人先爱起，你不要好高骛远，我就爱那个远方的，近的你都不爱，你哪里有机会爱远的？很合理的事情，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接受这么简单的你我都明白的道理，我们却不愿意接受，我们就追求那些飘渺的东西。爱人爱神，爱神爱人，这个就是 agape love， 中文翻成爱加倍，爱要不断的一倍两倍的加起来。 agape 的 love 呢，不是一时感情上的冲动，哇，忽然今天有这个冲动，而是能够持续的为着对方的益处着想。爱是持续的，不是心情好跟着你的心情来高高低低的。爱加倍的 agape 的 love 呢，是不期盼对方有回报的，而是毫无私心的为对方的益处着想。如果你把爱当作投资报酬率的话，你一定失败的，你还是不要投资。爱不见得有回报的，所以爱很麻烦，爱很危险。爱这个投资有的时候会血本无回的，因为对方可能完全不理会你，可是爱冒险的，爱不是一帆风顺的，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冒这个险？我们爱人是要冒险的，所以我们心里做好准备，不求回报。马丁路德，改革中的马丁路德，他说了他为基督徒 agape 的 love， 他做了一个解释，非常的好。他说一个基督徒呢，不只是为自己而活，基督徒还是要活，还是要为自己而活。他只说不只是为自己而活，他是因着信，因为相信活在基督里，他是个在基督里的人，是因为因信称义，他是因着信活在基督里。可是他是因着爱活在邻舍里，他是因着爱活在邻舍里，因为邻舍不会值得你信靠的。我刚刚说过，爱人冒险的，可是他是因着爱要活在邻舍里，他是因着信活在基督里。那这一个故事中呢，一共记，我刚刚提到记在三本福音书中，马太、马可、路加。可是很奇妙的，我们常常说圣经为什么这么啰嗦，有四本福音书，那尤其有三本叫做辅类福音，就是很相近的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可是在这个故事中，他们三本福音书中有不同的结局，就是说他的结论不同。在马太，我们今天的经文说什么？这两条诫命在22章的40节是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总纲也可以翻成是根据。那英原文是悬挂， 悬挂，就是说一切律法跟先知书都可以挂在这个诫命上，可以值得挂着的，勾在上面，可以挂在上面。所以说律法先知书说了老半天呢，主要是讲爱神爱人这个大诫命，讲了老半天，一语必结论的话就是爱神爱人。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旧约读那么多，一句话来结论就是要爱神要爱人，就这么简单。总纲根据可以挂在上面的。那马可福音呢是这么结束，马可福音是12章的32到34节，我就念给你们听。那个文士就听了之话，听了就说，哎呀好啊，老师你说的非常的对啊。他在就不能，这气势不能弱嘛，所以他要说啊，神的确是一位，除了他以外呢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邻舍如自己，要比一切燔祭和祭祀好得多。他也补充一下，那耶稣看到他回答的非常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呢，没有人敢再问，就是问耶稣什么事情。从这句话呢，就从马可福音的记载的结论呢，我们会发现呢，耶稣所回答的已经逐渐的吸引了这个文士或者是律法师的注意了。所以律法师说，啊，你回答的真对哦，回答的真对。结果呢，没有人敢再问耶稣问题了，都闭嘴了，实在是无法试探了，怎么试探都行不通，哦，没有办法。所以呢，他们就干脆就也不用再试探了，就杀了就算了，就这样子。这是马可福音，耶稣回答封住了他们所有人的嘴巴。然后路加福音呢也更有趣哦。路加福音呢，耶稣就对这个说，啊，你回答的正确呢，你这样做就要得永生。那个人还要再证明自己说的有道理，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你说爱人爱邻舍如自己，他就倒打一耙给耶稣说，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哇，好厉害哦，不死心。这路加的记载哦，他不死心，哎，耶稣你说爱人如邻舍，哇不错，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喜欢的那个，还是天天牵狗到我后院那边上厕所的那个？谁是我的邻舍？就耶稣就讲了一个伟大的故事或者是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就讲了讲了，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我就长话短说，我就不说这 故事的细节。可是呢，耶稣就问他说，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那个被土毁打的那个人的邻舍？结果这个文士呢都不愿意说是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世仇，绝对不是他的邻舍，所以他就不愿意说是撒玛利亚人。可是他就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人，就是他那个被打的人的邻舍。耶稣就说，你去吧，你去照样行吧。耶稣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也不是这个祭司，也不是那个利未人，而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是连续被害的人，被人家打的人才是他的邻舍。所以我谁是我的邻舍，就是这个文士说的，谁是我的邻舍？ 谁是我的邻居？我的邻居就是那个有需要的人，我也看到他的需要，而且我也能够满足他需要的那个人，就是我的邻舍。就是个撒玛利亚人，他看到一个被打的人，跟他的世仇的人，就好像今天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一样。如果一个巴勒斯坦人，好巴勒斯坦人的故事，看到以色列人被人家打，他看到他的需要，他也能够伸只手帮助他的需要，那那个以色列人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邻舍嘛，颠倒也是如此嘛。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就像当初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好不了多少，所以耶稣毫不忌讳的讲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清楚。你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在台湾现在是三党哦，在美国两党或者是少数党，那谁是你的邻舍？哎呀，我的邻舍都是那些跟我同党的人，才是我的邻舍哦。如果是我在台湾是民进党、国民党的人，我见死不救。比如说我在美国，如果是共和党的、民主党的，我见死不救，都不是我邻舍。事实上，谁是你的邻舍？就是那个有需要，你也看他的需要，你能够满足他需要的那个人，就是你的邻舍，就是我的邻舍。当然，有人说，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应该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只应该问说谁是我的邻舍，我们更应该问一个问题：我能够成为谁的邻舍？希望我们今天好好问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成为谁的邻舍？最后呢，我原本想念那个王明道，再念几句就好。王明道牧师很有名的一个王明道牧师，他有一个处世的格言，就是我们今天信息所要传达的，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在今生中活在法律或律法底下的道德，要成为我们处事的一些的原则。他这么说：以敬畏神为我们立身的根据，就是敬畏神、爱神；以爱邻舍为我们处事的方法；以敬畏神成为我们立身的根据，我们的根据是建立在我们敬畏这位神、爱这位神。可是爱邻舍是我们处事的方法，我要爱我的邻舍。他说待人要绝对的诚实，律己呢要十分的严谨，贫贱的时候呢不谄媚人，富贵的时候呢不骄傲。哇，这个是对我们讲当头一棒哦。贫贱的时候不谄媚人，我们富贵的时候、有钱的时候，不要有一身的铜臭味而不骄傲。那我就用这两句，就我们彼此来就劝勉。今天呢，这个文士或者律法师来问耶稣说，什么是律法中最大的诫命？耶稣告诉了他，也告诉了我们，爱神爱人，两者不可分，有一就有二，二必须建立在一之上，两者不冲突。那这个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我们的道德的根本。现今的社会呢，沦落到现在这个状况呢，如果我们愿意在心中好好的我们回思的话，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越来越不敬畏神，动不动就咒诅的话就出来，完全心中没有神， 眼中就没有人，就物中目中就无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忘了谁是我的邻舍，更忘了我能够成为谁的邻舍。啊，感谢神呢，我们在处的生活圈呢，因为我们住现在租的房子呢，我们的所谓的租是租房子嘛，所以说邻舍是有些邻舍常常换哈。可是我们有一边的邻舍呢，邻居哎还蛮久的哈。那我们不是说非常熟，没有说互相请吃饭没有，可是呢都蛮好的哈，蛮好的。然后呢，我们如果常就是说一两个礼拜不在家，我就去敲他门，跟他说，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在呢，他就会帮我把垃圾桶啦、啊、拉一拉这些哦。那有的时候我忽然间，我垃圾桶不见了，因为呢，他把我拉回去了哈、哦，这是我的邻舍。可是他呢，有一只狗，也有一只猫哦。那猫我们是没有见过，是家猫。那狗蛮可爱的哈、哦，就是每一天都是我在那边，我的书房就是在一楼，就走来走去哈、哦。那他就是在我的后院这样子啊，牵着狗在那遛狗来，他也蛮习惯的，不会觉得冒犯到我哈。那这就是我的邻舍嘛，啊，在疫情期间哈，大家都知道嘛，狗晃来晃去，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这个邻舍，他们说：“哎，你的狗在疫情中好像瘦了不少哦。”他说：“闲着闲着就遛狗哈。”所以这就是你的邻舍。那你要想谁是你的邻舍，你能够成为谁的邻舍？在教会中也是一样，谁是你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成为谁的弟兄姐妹？你要从最近的人开始，你近的人都不能爱的话，不要谈远的人。所以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这是也能够唯一解决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所说的问题。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求神让帮助我们心中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这位伟大的神。不是我们先爱了你，而是你先爱了我们。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你就差派你的儿子为我们罪人而死。这种爱是长阔又高深的，是我们无法测度的，是我们无法能够回报的。可是你却把一些的邻舍、一些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周围，中间有我们觉得可爱的，中间我们有觉得很厌烦的，跟我们的个性又不相合的，可是他都要成为我的邻舍，成为我的弟兄姐妹。求主你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心中愿意，神一定加添我们力量，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能够仔细的看到那些不可爱的人，他们仍然有需要，他们仍然心中有受到伤害，让我们能够尽量的能够来满足他们这些方面的需要。求主你也保守我们下个礼拜的培灵布道会，愿你的话语被柯牧师清楚的传讲，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能够更加的爱神，更加的爱人。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